也没有一个字需要查字典嘛，对不对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很简单嘛，对不对？在当我在生时的时候，圣灵把我的心抓住了，把我的思想抓住了，真理的光照射在我思想最中心的地方，告诉你注意吧，这里是什么？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表示说，这个以前你不知道什么叫爱。我所以这里发现，这是一个人类的知识论的分界线 ，the dividing point and the dividing line in human epistemology concerning what is love. Before knowing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Christ, befor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man never know what is love until you come to him, until you understand the Son of God.Shed his blood. The Son of God give up his life in order to save you and save me. Then you come to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love. 无论柏拉图，无论苏格拉底，无论阿里斯多德，这些伟大的人在人的历史中间都曾经思想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但是感谢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到了这个刻，这个时刻，到了这个阶段，神的爱表现在各个他山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人类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孔子啊，你想过什么叫做爱吗？是，我想过。老子啊，你想过什么叫做爱吗？是，我想过。苏格拉底，你讨论过什么叫做爱吗？是，我讨论过。孙中山先生，你曾经谈过什么叫做爱吗？是，我谈过。什么时候人类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爱呢？就当他来到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他看见。我告诉你，我不感到奇怪，如果这一节伟大的圣经不是保罗写的，这样伟大、这样重要的一节圣经不是彼得写的，保罗岂不是门徒中间最多传道的一个人吗？最多到地方的一个人吗？彼得不是门徒中间最有发表人话语、发言权的一个人吗？他不是领徒的门徒，门徒的领袖嘛？但是奇怪的，这一节圣经为什么不出自彼得的手？这一节圣经为什么不出自保罗的手？这一节圣经为什么不出自雅各的手？这一节圣经不是马太记载下来，这一节圣经约翰记载下来？为什么？约翰是谁？约翰在门徒中间是最年轻的一个人，难道他比别人更有经验？难道他有怎么样的资格写这么伟大的圣经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他写的。不但如此，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赦免，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又是他写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原因，是说上帝特别爱他，所以他才能写这样的话吗？不是，我不愿意这样讲，但我愿意讲一句话：约翰比所有的门徒更多感受耶稣基督的爱。今天如果神把同样的爱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有同样的感受。约翰与其他门徒不同的地方，他愿意更多感受，更多经历，所以他永远紧紧跟随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说：你们今天晚上都要出卖我，你们今天晚上都要离开我的时候，他们彼此用血气回答他说：这不可能，别人大概能，我是不能，我保证我不厉害你，我不违背你。甚至彼得站起来用他的血气讲一句话：甚至与你一同进监牢，甚至与你一同死，我也不厉害你，我不会违背你。耶稣这个时候不需要同他们辩论，因为我们的主是真理，真理不需要同那些不真正在真理中间行走的人做一些无谓的辩论。耶稣那个时候只有静默地对彼得讲一句非常的启发性的话语。我有时候想，如果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学生同我这样辩，我一定对他说：你同我哪一个更懂？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你还不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坐下来，你紧赶着我辩论，你是谁？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怎么回答？西门，西门，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还没有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这句话提醒他什么？彼得，你知道吗？ 鸡才叫两次，你会叫三次的。彼得，我不要同你辩论，你是我的学生，我是神的儿子，我今天同你讲的话不是用辩论，我要把真理表明出来，请坐吧。但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要你记得就好了，你记得你是软弱的，你记得你讲的话不过表示你的信念，而不表示你的灵性，你记得你的教会里面责备这个骂那个，不满意牧师，不满意这事，不过表明你盼望教会应当有好牧师，但是不盼望也不表明如果你做牧师就会比他好，那不过表明你有一个盼望而已。彼得，我懂的，我告诉你，你今天把你的愿望表达，我要忠心到死，我要与主一同死，我要与主一同进监牢，你的心我看见了，但是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懂吗？西门，我不要同你辩论，我告诉你，我要证明你没有到那个地步。鸡会叫两次，但你会叫三次。当鸡还没有叫两次以前，你要叫三次，当你叫到第三次的时候，鸡就叫两次，那时候你就记得我对你讲这句话好不好。我们的主多么温柔，多么慈爱，他是爱的本体，他是爱的本身，他不同彼得做无谓的辩论，爱的本体用爱的态度对待那些不懂得爱的人，爱的本体用爱的本性面对那些不了解爱的人。那个时候呢，彼得为了讲过这个话，不得不勉勉强强要做了。好像今天许多人在聚会里面站起来，主啊，我要为你而活，大家都看见了，以后就不得不为主而活。因为曾经讲过了，知道那天不讲就不必今天这么苦了。因为那天曾经立了约，现在大家眼睛看着我。因为那天曾经签了字，今天自己绑了自己。如果知道当初不立约更好，下一次分心家再来，我就不要给他骗了。现在布道家再来，我就不要随便站起来了。我讲了就变成被捆绑，所以他因为讲了，不得不远远跟随耶稣。那约翰是不是如此？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远远跟随主。大家说，彼得远远跟随主，约翰紧紧跟随主。大家说，约翰紧紧跟随主。两种基督徒对爱的了解不一样，都是神所爱的，都是神所拯救的人，但有一些人远远跟随主，在这段距离中间有个打算，危险一来逃走还来得及，如果太紧来不及，救命都来不及，喊一声都来不及，太危险了，兵丁一转过来抓他也抓我，如果远远的还有回头是岸的感觉，我有进有退两方面的可能性，我这样 IQ 就比较高了，我这样就比较保险了，我这样就比较平安了。彼得对主的爱有一个距离，约翰不是如此。我很欣赏约翰，他虽然年纪最轻，经验最少，但是他有一个心智，要多感受上帝的爱。有一幅的图画太美丽了，那一幅的图画不是人手画出来，是圣经里面写出来的。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约翰把他的头放在主的胸怀里面，不是胸膛，胸膛太硬一点点了，胸怀比较慈爱。哦，比约翰把他的头放在主的胸怀里面，为什么呢？当耶稣要被卖那一天，爱的牺牲要面对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爱的牺牲要上十字架以前，在最可怕的、最阴森的、最黑暗的、人类最无情、最残忍，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以前的那个晚上，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要听得清清楚楚。所以，当耶稣讲最小声的时候，他也没有放过。当耶稣又讲大声的时候，远的地方听见；耶稣讲小声的时候，连最小声他都没有放过。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头放在主的胸怀里面，他像一个撒娇的孩子，他要转到他母亲的心里面，去看见母爱的伟大。母亲里面还有什么声音？他把他的头放在主的胸怀里面。哦，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不紧紧跟随耶稣呢？有这样心智的门徒，怎么能不效法耶稣基督呢？这个人怎么能不听见最伟大的心灵人最伟大的宣告呢？感谢上帝，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注意查考圣经，你竟然找不到彼得在哥哥他上，你找不到雅各，你找不到马太，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十二门徒中间其中一个，除了约翰以外。约翰在乌云暗地 乌天暗地的哥哥他山，大风吹过的时候，他已经坐站在那里。也许他曾经想逃跑，但他良心的深处放不过他。他走回哥哥他的时候，一路看见鲜血滴滴，直到山顶，他蹲下来，就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旁边，他看这一幕。历史上最伟大的牺牲，历史上最不能了解、最不合理性、最没有人道、最残忍的这一幕的时候，他看着，两行的眼泪流下来了。他不能讲话，他不能辩论。他昨天也讲过，我要与你一同死，现在才知道这样死哪里敢？我哪里懂得这个这样死法？我那个时候讲什么，我是不懂。我不过表示不要输给人，人讲一句我讲两句，人家要爱主我也爱主，人家决志我也决志，人家奉献我也奉献，人家参加夏令会我也夏令会，下来下去。现在呢才知道了，原来基督是这样死。他现在不再讲了，现在呢是感情或者是理性呢？那个时候是理性或者感情呢？那真的爱主吗？那个时候讲要爱主到底真的吗？那是感情吗？那是理性吗？现在模糊了，现在不能分析了。但他现在知道什么？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他爱什么？爱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他知道真理的爱是什么？他爱真正的真理是什么？真正的感情，真正的理性，超逻辑的，超经验的，现在记住了他整个人。在这个时候，乌云满布的时候，地震在震动，他看见耶稣的口喃喃有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哦，我所做的我不知道，我连昨天利用的事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我是爱主的人，我奉献几块钱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以为我是很爱主的忠心的门徒。当约翰今天看见基督这样牺牲，这样死，这样流血，这样为仇敌祷告的时候，他整个人生观改变出来。什么是人的真谛？什么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是人生真正的爱？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什么叫做人群、社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看见了，他知道了。现在如果要他归纳整个信仰的大纲，他只能用两句话归纳出来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for those who believe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will obtain eternal life. 如果把他的信仰再归纳起来，化成行动，他有第二句话讲出来 ：Because he gave up his life for us, so we come to know what is love. 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信了做什么？我知道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从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应当为别人舍命。这些伟大的话，就因为这一个曾经跪在十字架下面的约翰，留在人类历史中间。2000年以后，在 Washington DC 对你传出来。亲爱的同胞，亲爱的朋友，我不是住在这里的，我从半个地球那边来的，只有一个心愿，要我的百姓，要我的同胞，一同明白这个超哲学、超理念的爱。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你。请问你的灵魂在哪里？你得了世界的知识和学问，你得了世界的荣华富贵，你得了世界许多许多的财宝。我问你，你的灵魂在哪里？上帝爱你，耶稣基督为你死。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他要用这样的爱改变你，拯救你，充满你。请问你肯不肯把你的心打开来，对他说：主啊，愿你的爱进到我的里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这位爱你的主。我们低头祷告。
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涌进我心，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今相信，我今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
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只要很严肃地问你一件事，我只要你表达你的心意，很诚实地对主说，请问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愿意明白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的爱，这不是哲学，这不是理论，这不是理想，这是实实在在你牺牲，你为了要给我的一个行动。今天晚上呼唤的救主在你们的中间，在你心里外，在心门外叩门，他愿意进去，他愿意拯救你。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今天晚上我把我的心门打开来，请耶稣基督，请他的爱进到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人，我只有问你们一次，我不要延长，我不要用太多的时间，请你们思想了，听得清楚，给我一个很简单的答复。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感谢你，你是爱的主，今天我明白你的爱，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这个牺牲救赎的大爱。有这样的人，请你在主的面前很谦卑，很真诚地，很愿意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就放下去。有哪一个人你说，主，我愿意接受你的爱，请把手举起来就放下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今天晚上你说，主啊，我要接受你的爱，请你进到我生命里面，请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举得放下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一个人？刚才还没有举的人，现在你说，主啊，我也愿意，求你的爱充满我的心，现在请你把手举起来就放下去。还有哪一个人？还有没有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得放下去。感谢上帝。现在我要请每一位都站起来祷告，我们一同站起来祷告。我们一同感谢上帝，把这样的大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上帝，神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为你的生命祷告。不论我们还有多长多短的年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愿意做一个神所爱，也是做一个爱别人的人。我们一同开声祷告，每一位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说你对我们讲了一些重要的话语，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怜悯，求主你自己引导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的恭敬，把我们今天每一位举起手愿意接受你的恩爱的人带到你面前，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继续向我们说话。当人的声音的有限，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愿你真理的圣灵继续在人的心中工作。你是开启人心的上帝，你是启发人思想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大家仍旧站立，我们再唱十字架，十字架。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身都喜庆祝，回靠耶稣宝血。
大家再唱。
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心中，为靠耶
们大家仍旧站立，我们请 Mr. Robert Lowe 带领我们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阿们，请坐。感谢上帝已经带领我们这两天的聚会，我们这次布道大会已经过了一半，只有剩下最后的两个晚上。我盼望我来这里看见你们同心兴旺福音，你们的关心别人，你们把别人灵魂带到主的面前，让别人与我们一同认识这位伟大的救主，享受他丰盛的恩典同救赎的经历。愿主赐福你们，基督徒你领受了主的爱，明天晚上你把你的亲人带到主的面前，为他祷告，实实在在为他祷告，若是必要到他那里去，很严肃同他谈，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愿主赐福你们，当你们看见你们这个城市的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你们的心的喜乐是别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当你看见你自己带的人归向主了，你领了一个人归主，得着那个喜乐，不是世界的千万财宝托能替代的。感谢上帝，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思想神的爱与人生之间的关系，与被造界之间的关系。我每一天战战兢兢，从内心深处把要讲的信息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愿主使这些的信息成为众人的祝福，每一个人是需要的，可以得到填满。现在我们要给基督徒一次奉献的机会，每一天我们聚会完了就给基督徒奉献的机会。当奉献带举行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唱诗，我要请 Dr. Yahya Lin, the resident conductor of Cleveland Orchestra, to play on the piano. 今天我们特别请了一个调音的人把这一架钢琴调准了，调了以后声音会好一点。那今天他要给我们弹一首诗歌，那加利利人耶稣 Improvisation of the hymn The Man from Galilee. 这是他 original 他自己的那个，不是从乐谱，他自己把它修改的曲子。我们现在请所有举行奉献的人走到前头来，我们开始要举行奉献。我们先唱十字架，唱完了就举行奉献，林博士就给我们这个独奏。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永耀，我从罪都洗清净，为告耶稣宝血。
现在请林弟兄独奏。Thank you.
我们给他一个拍掌。我们大家现在一同来唱诗，第十一首《爱如潮水涌进我心》F， 一二三，唱。
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尽相信，我尽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
再唱。
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尽相信，我尽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
更大声。
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尽相信，我尽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涌进我心，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我尽相信，我尽接受，爱如潮水涌进我心。
我们要为奉献祷告，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一切的恩惠，无论我身体的需要，我们灵性的需要，我们信仰的需要，我们今生永生的需要，你都赐给我们。如今把一些从你而来原属于你的，我们奉献在你的手里，求主分别为圣，做你圣功之用。请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越爱你越甘心爱你，我们越侍奉你，我们越诚实的侍奉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大家再来唱诗，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我们唱以后呢就要收你们的问题。现在我们先还没有唱以前，先请这个大会给我们做一点的报告。要唱诗第五首，报告以后我们就要这个唱诗。问题请你们快快预备好，接下去我们唱的时候就要收你们的问题。
可不可以请今天晚上已经觉知、今天晚上觉知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们站起来，然后让我们坐在周围左右弟兄姐妹可以恭喜你一下，好不好？我们在大会里面也有招待陪谈员，希望我们能够散会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谈谈话。今天晚上觉知的，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一下？我们可以看看你的面孔，欢喜快乐的脸。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晚上举手的？还有没有？感谢主。我们在手册里面还是有这个登记单注册注报到单，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把你的姓名跟电话写下来，照昨天晚上的样式把它传到两边，我们招待会来收下。如果你昨天来了今天又来，希望你再写一次。每一位今天晚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希望你们能够登记一下。如果你没有这张单子的话，请你举一个手，我们招待会马上递给你。在我报告以前，在外面的书摊有两本书是唐牧师这个写的或者讲到的记录。我相信我们大家今天晚上、昨天晚上听到以后，一定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那这本书叫做《神与人之间》，已经出了第六版啊。这本书是在信仰跟生活上有很多很多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其中有一段，我想很简单的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讲到这个奉主的名的这个意思。他说有一次布道会需要运印诗歌，陪谈需要许多经费，陪谈主要钱，就到牧师这里来说，我是委员会的主席，我现在需要2000块钱，牧师就签一张支票给他，有了这张签了名的支票，他才能拿到钱，这就是奉他的名取得钱。另外有一个人也来对牧师说，牧师，我的太太要买手表， 因为没有手表，他到布道会来就常常不准时。为了到布道会来准时，不打扰别人，我也要2000块，请奉你的名签字。牧师说：“走开吧，你的太太准时不准时我不管，准时坐里面，不准时坐外面。”希望我们明天晚上来聚会的时候能够准时。我相信明天晚上我们这个会场会做完。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宝贵的信息，希望大家散会以后可以去采购。另外一本书叫做《人生与智慧》，我们今天晚上也听到很多关于人生跟智慧的教导。这边也有一段话说：有一个年轻人问我，唐先生，我爱着一个人，你认识他很久，你告诉我他实在的情形怎样，我一定会听你的话。然后刮胡里面说：我才不信这话，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什么人的劝一点也塞不进去。我对他说：好吧，你真要听吗？是的，没错。那下面唐牧师要讲的话，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可以买这本书。我们这次大会有录音带，如果大家想要采购的话，我们在明天跟后天会接受大家的这个订购单。那这一次我们布道会是特别注重主要的是用国语，我们有翻译。主要的原因是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格佩里牧师的布道会，那个时候我们在众教会里面推动，希望大家能够带领说英语的弟兄姐妹去参加。这一次我们是注重在国语的布道会，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本地区能够举办一次粤语的布道会，所以这一次聚会就没有翻译。在我们的手册里面，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如果你们奉献要写支票的话，请你们写 Chinese Christian Ministers Fellowship。我们这个手册上写的昨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做奉献，但是我们今天去银行存款的时候存不进去，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写支票的时候能够写这个新的名字在你们手册上。然后明天早晨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有音乐讲座，是林旺杰弟兄主讲，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特别是对音乐方面有负担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明天下午2点钟在中华圣经教会有联合的诗班练习，如果大家对唱诗有喜欢的话，特别是为这一次布道会，在礼拜天的晚上我们有一个联合的诗班，希望大家礼拜6下午2点钟在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来练唱。那音乐讲座也是在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我们每天晚上都有预备儿童节目，如果大家带儿童来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把他们带到后面一个房间，那边我们预备很好的节目，这样子你可以专心在这边听到，他也可以在那边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做陪谈，没有接送的话，希望你们每天晚上能够早一点来这里为这一次的布道大会特别祷告。我们这个门最晚6点半会开，所以希望大家6点半以后就可以来这里参加这个祷告会，希望我们用祷告来托住这一次的聚会。然后这个会场根据这个地方的规定，在这个会场里面不可以吃东西，也不可以带饮料进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学校有2个停车场，当你进来的时候左转也可以，右转也可以，所以我们这边停车的地方很够弟兄姐妹来停车。最后一个报告就是昨天晚上的奉献，我们收到1267块钱，谢谢弟兄姐妹。
明天晚上是第3个晚上，我盼望大家努力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有哪一个人是从台湾来的请举手，谢谢。从香港来的请举手，你们听过也比较辛苦一点，先放下来。从东南亚其他地方来的请举手，谢谢你们。从大陆来的请举手，感谢主，手放下来。还有什么别的地区我不知道的请举手，还有没有？手放下来。我大概是最远来的啊，那
这一次在无论在 Philadelphia 无论在 Rochester 无论在 San Jose 都很多我们大陆的同胞来参加聚会，愿主继续施恩赐福，你们把恩典分享于人，你们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借唱诗第五首唱的时候，就请几位弟兄从前面走，不要从后面，从前面走一次，然后就把问题收来，不要等人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写了就收，还在写的等他写完了明天交。好，我们现在收问题，不要从后面来，人家才知道你从那里来往那里去。所以我们唱第五面，唱。
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为何不已经跟爱他？虽你曾你不愿他离他，主爱却不改变。求主让神造人归家，其中也有你名字。若你曾爱过耶稣。
唱一次，
若你曾爱过耶稣，为何不已经更爱他？虽你曾一度愿他离他，我却不改变。求主让神造人归家，其中也有你名。
我们唱一次，请把问题全部交到前面。
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为何不已经更爱他？虽你曾一度愿他离他，主爱却不改变。
请问题交到前面。
主主肉身造人，为家其中也有你名。若你曾爱过耶稣，你主何不已经更爱他？
我们接下去要用20分钟的时间解答问题，如果解答不完，那么明天继续下去。如果有人你一定要这个时候离开，你可以安安静静的离开，主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愿意听问题解答，你们可以继续坐在那里免费的听问题解答。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智慧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赐福那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因为相信这个心智是从你而来，而你也是启示真理的主，你乐意要我们明白你的启示。感谢你，赞美你，如此求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告诉我，神在哪里？神就在你的思想里，使你发这个问题。神就在你心里，使你感受到有道德的责任。神就在你的心中，给你看见了这你与人之间有严肃的关系，而且神就在大自然中间显示出他的智慧同能力。我们明天有一段的讲道会提到这一方面。我不愿意祷告，因为我认为基督徒祷告是对空气说话。如果基督徒祷告是对空气说话，他祷告几次他一定自己没有兴趣了，因为对空气说话哪里好意思，对不对呢？而且基督徒有一些呢好像是普通人，有一些却是世界最高教育的人，所以如果他继续不断对空气讲话，他是麻醉自己，欺骗自己。而你注意这些人，他们并不是那么笨的人，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们是很有理性的人，他们许多是伟大的科学家，许多的医学家，许多是哲学家，许多是不同凡响 IQ 高得不得了的人。他们不但不是要欺骗人，他们也不可能欺骗自己，因为他们不是在空气中间在众人面前这样表演。当他自己跪在房间里面，当他自己与神讲话的时候，他们祷告比在众人面前有时还会更严肃更长。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我盼望有一天你会更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现在还不能祷告，我非常了解你，因为我从前也是这样。
在菲律宾及韩国的政治社会改革中，教会、天主教、基督教、使徒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请问教会应当如何以爱关心社会，如何在政治改革中扮演适当的角色？教会与政治不应当混为一谈，但是教会的人应当有政治关怀，教会的人应当有政治意识，教会的人应当用神的道去影响世界上有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同这个政府的行动。那这样呢，就以个人基督徒的社会关怀的责任感去推动基督教的真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不是把整个教会放在政治体系下面做政治的奴仆。我再讲一次，教会不能在政治的体系下面受主义所奴役，受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同关怀，这是应该的。孙中山先生以基督徒的身份关怀整个中国的命运，所以孙中山先生勇敢起来组织了这以三民主义为精神的政党同这个，他不是用教会的势力，也不是站在教会在政治把政治放在这教会的上面，不是以基督徒个人的身份推动民主运动，所以他就把帝国或者满清的这种政权推翻掉了。这是个人以政治的这个意识同真理去影响社会行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但以理是在非基督教的国家的政权，或者无神论的政党，或者反对基督教的政权政府里面办公的人。上帝为这件事没有责备他，在尼布加尼撒反对上帝的儿女的这种政权里面，基督徒还可以当要职，在里面以办事精明，做人正直，实实在在为民，实实在在为真理行事的精神，来把基督教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责任行出来。所以我盼望在这两个例子中间，你们可以听见一个重要的原则。我常听到别人问唐牧师很会借助讲道来骂人，那不是不合圣经的道理吗？那请问你听过我骂什么人？我听见这几天骂些什么呢？很会借助讲道来骂人。我想如果不错的话，我是有许多好像骂人的事情发生，但我如果可以解释一下，我是责备人不是骂人，所以非常谢谢你误会我，我是责备人不是骂人，骂人是泼妇骂街那种骂法。我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不对的事我会责备，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仆人警戒人、教训人、劝勉人、责备人、安慰人，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神仆人的权柄。相反的，可能很多牧师忘记用了他责备人的权柄，所以就变成了常常自讨苦吃，做了一个很困难的传道人。我不是对你们，在我自己的教会我更严格，如果我应该讲的话我讲，你头把我砍断我还是讲，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不是人的仆人。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了，你们女孩子裙子这么短以后要变成怎么样，第二天哇，马上一封信来了，你侮辱我们女性，我们要告到法院去。我说你开枪把我打死我还要讲，今天我再讲一次，你们的裙子短得不像样，快快给我改过来。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注意看神的仆人在圣经里面不是像狗随便像人摇尾巴，神的仆人在圣经里面一面谈神的爱，一面把神的正直、公义、圣洁同神的威严表达出来。我有责备人吗？有。骂人我没有那个习惯，我求主赦免你，因为你所做的你不知道。有为什么有人歌颂主万能，却未见万能的主显现异象呢？这句话呢，有很微妙的一种矛盾关系在里面。我们对小孩子，你会吃饭吗？会。你不会。会。我想你不会，如果你会吃给我看。小孩子很怕他被你认为是不会吃饭，所以他就快快吃给你看，会了啊，你就称赞得很聪明，我现在知道你会吃饭了。你竟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上帝，
如果上帝是万能的，表演给我看吧。上帝怕你不信，快快表演给你看。我告诉你，上帝是上帝，上帝不是小孩子，上帝是万能的，否则你连发这个问题都不能，连给你这个权柄发这种问题的能力也是他来的。神甚至许可你反对他，他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到多大的地步，他不是把你造成一个电脑人，不是把你造成一个机器人，让你只能做和他心意的事情，没有办法，无所选择的余地。神把你造成一个有自由，可以顺从他，可以不顺从他的地步。但是当有一天你真正明白真理的意义的时候，你的顺从就有了道德性的价值，否则你的顺从就机器人的顺从，那不是道德性的价值。神是很奇妙的，你不要单单看有人歌颂主万能，但我看不见，你要看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在信他呢？继续不断，每一时代都有这样多的人经历以后，他们都歌颂主万能，这是很奇妙的。有的人他从来不听到，从来不到教会来，等到人家苦口婆心用各样办法把他请来的时候，他心里想，我把这样宝贵的上帝的时间给上帝，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他坐在那里，他盼望来了一次什么道理都听懂了，来了一次什么道都听进去了。怎么可能？你研究爱因斯坦的书，单单他的一本书你研究几年都不一定研究清楚，一个人的思想你都研究那么久，你以为你一来一个钟头什么都要明白吗？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谈爱就是谈三百天也谈不完，单单这一个字，圣经里面的真理太伟大了。我越传道越发现自己口才不够，我越讲道越发现时间不够，我越发现我的思想所能表达的太有限了。神太伟大了，所以我盼望你忍耐一点吧，忍耐到底的就比得久，忍耐一点。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给我的爸爸那么早就死了，让我妈妈33岁过寡做寡妇？神不回答，过了20年说，我是全能的，所以我可以叫寡妇有能力养大这7个这么调皮的男孩子，有能力给他们教育，有能力来照顾他们，个个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有能力使这一个家庭，孤儿寡妇的家庭产生5个牧师，打破中国教会所有的记录。我不是讲夸口的话，照我所知道的，照我问的所有前辈，中国教会历史中间一个家庭出5个牧师，我们家是第一家。如果你妒忌，你可以做第二家，但是你至少要生6、7个男孩子，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追上去了，对不对？感谢主。所以神的潜能不是说他什么都照你的意思做才叫做神的，神的潜能就是你看不出他有什么能力，结果有最大的果效表现出来，这个叫做 paradox。 神如果成全能的，为什么有的人耳聋，为什么有的人哑巴？神说，就因为有的人耳聋，我还能用他做最好的应用，我才是全能的。所以贝多芬写第4、第5、第6、第7、第8、第9交响乐的时候，他已经越来越聋越来越聋，最后完全聋了。第9交响乐至少我听过 live performance 2次，听过唱片至少1000次，单单第9交响乐从10多岁听到40多岁。那我告诉你，贝多芬自己呢没有听过一次，奇怪吗？奇怪。最奇怪的，我听了1000次做不出一个这样的东西，而他一次没有听过会做出来，所以对我是奇怪，对他是奇妙。你不懂那就莫名其妙。神是全能的，神的全能不是他要什么你要他什么他要什么，如果你要他什么他都做给你看，你再求什么他再给你，你再求什么他再给你，不是他全能，是你全能。你一叫他他就做，那么他就变成仆人，你做主人。你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没有弄清楚这个神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他是你的主人。如果他是全能，当你过分的时候，他把你生命一取掉你就死了，那个就是他的全能。他让你他这个问题还继续给你活着，也是他的全能，这个是他的全能。为什么有的牧师把牧师本身当作赚钱的职业，而非侍奉主的事业呢？如果你实实在在知道有这样的牧师，那么你应当问他，让他清楚解释为什么。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乱讲，那么有一天他告到法院你就麻烦了。你说是的，有一些牧师呢去做生意用牧师的名字，我知道的。如果一些牧师坐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做到最后太失望了，教会也没供应他们的生活，以至于他不得不做生意，那么你们的罪有份，你不要单单怪他。有一个牧师，这四门讨论给他多少薪水，好了，给他1200块算了。这个牧师拿了博士学位，已经拿了博士学位。有一天呢，一个执事问他们，我们给你的够不够，你想应该怎么样？这个牧师只讲一句话，他说，你也是拿博士学位，我也拿博士学位，把你们的薪水，几个执事的薪水平均给我就差不多了，不必太高不必太低。他们一平均才发现给他的薪水不到他们的四分之一。所以圣经说，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这经你读过吗？你念过吗？你说敬重就是好牧师，好牧师好，那就不必给他钱，那你是假冒伪善的。所以如果有青年人真心奉献做传道，真心爱主，我告诉你，你们敬重他是应该的。有人愿意把一生奉献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尊重他都来不及，你懂吗？求主怜悯我们。有一些这四长老专欺负传道人，只要不加薪他就走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感动人做传道，只有办法激动人不做传道，你有罪。我这一生继续不断激励人侍奉手，在我的聚会中间立志奉献走到前头，不是举手，奉献做传道人至少有30000人，在过去29年里面，最多的一次一个晚上5000人站起来，在韩国有7万人听到，5000个人站起来做传道。其后在印尼几次，一次一个晚上600人奉献做传道。现在在很多地区，在城圈读书很多传道人，但有一些奉献不绝，对我说我太失望了，教会对我太不好，一个一个掉下去。所以作为鼓励人做传道的我知道两方面的困难。这些人愿意做传道，但不一定会做好传道，我也知道他们到了教会做得不够好，教会的要求很高，学问很高，他们不能应付，所以他灰心，教会也灰心。那么现在问题是，不要彼此相伤害，要彼此相鼓励，鼓励相激励相激发，教会才会兴旺起来。所以一方面我向母亲养了孩子，然后盼望呢公司好好用他，向母亲生了孩子，盼望社会好好帮忙照顾他，一方面劝人做传道，一方面我也盼望教会尊重传道。一方面我叫我的学生你要好好做传道，否则不要做，这样呢神的工作会兴旺起来。我们盼望大家从好处着想，好不好？如果你们专欺负传道人，那我就盼望，我就祷告，求主给你的孩子每个做传道。有很多传很多这事呢，一方面对这传道人好像很好，一方面怕自己的孩子做传道怕得要命，因为他知道如果轮到他孩子也受这样的苦，他就不要。所以他的孩子是宝贝，别人的孩子是渣仔，这个不应该的。爱别人的孩子像爱自己的孩子，大家说，爱别人的孩子像爱自己的孩子，爱别的青年人像爱自己的青年人，大家说，爱别的青年人像爱自己的青年人。但是我再说，不要爱别人的太太也像自己的太太，那不可以的。主说一个人得救就全家得救，是否就是一家只要一个人得救就可以了？我问你啊，你的问题先把上帝误会了以后才来问题，所以不对的。主没有说只要一个人得救就全家可以得救，不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会得救。我现在说你们要买飞机票，你喊一家人就可以坐飞机，那个买飞机票是多数的，不是指一个人买，别的不必买，就他裤袋里面一同进去，不是这个意思。当信主耶稣是说你一个人现在信了主以后，你这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得到拯救，你从一个人开始。所以我认为这一节圣经是带有应许的命令，带有命令的应许，意思就是说你信了你就要带领全家信主，他们就得救。 而这个当时听见这句话的人听懂了，马上把全家的人带来一同接受洗礼，表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全家信，全家得救。但是许多时候不能全家同时信，所以一个人先信，然后传给全家，是那个意思。Firm love consistently discipline children versus unconditional love. No disciplining children. Conflict. Work with each other. 你说这个有很坚定的爱，很经常的来管教儿女，同无条件的爱也不好好教导他的儿女，是不是有矛盾的？我请大家注意，教这个字是不容易下定义。有许多的爸妈打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要叫你，不然你不成器。他以为打就是叫，打不是叫，骂不是叫，管不是叫，管教养育生父这些都不一样。你生了他，保护他，养他，育他，教他，训练他，都不一样的东西。教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盼望呢，还没有结婚以前，先好好想。不要单单想我结婚了，感谢主，不必挂虑了。国际问题解决了，经济问题解决了，身体的需要也解决了，事实性也得到满足了。不是这样，你结婚不是一个结束，反是把任何重要的大事当作结局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人生肤浅。我再讲这句话， When you consider those great events as an ending point in your lifeYour life is shallow. 相反的，凡是把每一些重要的事件当作起点的，你的生命是有深度的。婚姻不是终点，婚姻是起点。大家说，无论结婚没有结婚都说，一二三，婚姻不是终点，是起点。在电影里面，婚姻是终极，最后到最后结婚了。在生命里面，结婚是起点，不是终局。你到底结婚了，那就完了。有的女孩子哇，化妆的漂亮啊，吃饭啊，衣服很整，一结婚就乱七八糟，蓬头散发，吓死人。你结婚以后还要照样每天好好修整自己，吸引使你的丈夫对你有新鲜感。有的女孩子结婚以后对别的孩子装得好看，对丈夫就乱七八糟，这不对的。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太太呢有一个习惯，可能也是全世界女人的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有很多塑胶的东西在头上。那么呢，我呢有时候呢睡到一摸她的头，就好像碰到榴莲一样的，就很刺手。所以我说好不好，请你晚上不要用这个东西。他说我如果不用这个东西，明天不能见人啊，那请你早一点起来好了，你早一点起来梳头，早一点弄，那不要晚上弄。这样自从他听了我的话，我每次摸他的头舒服的多了。因为呢他做的多么好看，别人看还不如给我看，因为我最重要，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啊。现在管教孩子也是这样，你不要一直孩子一打就好。有的父母亲呢，有的父母亲从来不打孩子，但孩子听他的话尊重得不得了。有的父母亲一打孩子一恨他。你知道美国最著名的无神论哲学家叫做 Ingersoll 有两兄弟，这两个兄弟都是牧师的孩子啊。现在对不起，对牧师讲几句话了。牧师的家庭可能产生最好的儿女，也可能产生最坏的儿女。我讲这句话，何卫中牧师马上点点头，表示有牧师赞成我了啊。那英格的时候，这两兄弟他的父亲是凶，这个喝酒打人，性情很坏，假冒伪善的牧师。所以呢他打孩子的时候乱来一场，一就发脾气，一喝酒以后就打孩子，打得很厉害，又酗酒又打人。那么所以呢这些孩子从小恨死了他的父母，不但恨死了父母，而且知道他父母是牧师。所以他怎么讲呢？我们一定要立志长大以后反对基督教。所以这两兄弟最后呢在还没有成年以前就一同逃离他的家，离开父母，发誓永远不回家。不但不回家，立誓到处破坏基督教，他们就变成无神论的哲学家。所以呢你可以看见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教孩子？我现在把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告诉你，最重要的 你的孩子的主动感受比起你给他的被动的督促更要紧。你要乖啊，听见没有？家里记者还不听，我不知道这些电灯为什么好，这电灯是叫不来的。好，我继续讲下去。最好是你要乖，你听见没有？不是你讲，是他说我要乖，我知道了吗？我要乖。如果他自己感受他要乖，就有前途了。你一直骂他要他乖没有用。还有许多时候在叫的时候呢，你要叫的叫不到，你不要叫的就求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听见没有？你为什么不听？一直骂，一直骂，骂骂，结果他没有听见你在讲，他就说以后骂人也是这样。你懂不懂？连夫妻的感情也是这样，做妻子的一直骂丈夫，骂骂骂骂骂骂骂骂骂，他以为骂了丈夫就会乖，丈夫就想糟糕，这样下去我哪里会做事？快快跑！所以他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他心里说就是你叫我不要走，我才走。所以要叫的叫不来，不叫的叫得来。但我走不是因为我太太骂我的，你不要误会。我太太非常好，感谢上帝。林博士就到过我的家，他认识我的家，我们夫妇感情非常好，感谢主。我病了以后，他没有办法提醒我，每天不在我身边，不能照顾我，要吃药了，要什么，我还是照样出门布道。他就是只有为我祷告。所以我的太太肯这样让她的丈夫出门，肯这样牺牲，你们才能够常常有这样的聚会，否则没有办法。上帝是本，孔子是表。请问孔子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但我要告诉你，孔子是人，上帝是神，神不会做错事，你不必担忧。有许多人替上帝担忧，如果上帝做错了怎么办？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呢？你大可不必担忧，神不会做错事。大家说神不会做错事。如果神会做错事，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自动辞职了。神是不会做错事。那孔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不能清楚完全明白一切的事情，但我知道孔子对神的普遍启示有相当积极的反应。我只能这样讲，什么叫普遍启示？就是圣经以外基督以外的启示，孔子有相当积极的反应。所以他要人行善，要人止以至善，这种积极性的反应表示他在人的责任上有许多超过别人的地方。但是人是不是靠着这个得救呢？不是，人靠着耶稣基督得救。神有没有给他特别的机会使他在临死之前看见耶稣基督的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如果他得救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但是神有没有给他这个光？我们说我神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们 大可不必挂虑。有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是受洗的基督徒是否也是做基督徒，当一个没有受洗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人心里承认并且接受主耶稣时，是不是一定要受洗礼？圣经提到有一个人受了洗礼但是没有得救，那个人叫做行邪术的西门 Simon Magus。 圣经又提到有一个人，耶稣说今日你与我一同在乐园，表示他真得救，但他没有受洗，那个人是十字架上的强盗。那我现在问你，受洗没有得救同得救没有受洗哪一个好？回答，得救没有受洗好，对不对？那你说我就做这个好了，又得救又没有受洗，那就像那个好。可惜你不是那个强盗，那个强盗要受洗也没有机会，你既然有机会，那么你还是受洗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不好？所以你还是受洗好了。你不受洗的原因是什么？你先写一篇文章，我看看给你分数再说。基督徒以为圣经是真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新约中许多事情都是符合旧约，但是新约写的旧约之后，写新约的人以旧约做根据而造出旧约许多新先知的话，相应你应该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我单单抓住一个 focus 一个焦点来解释。新约的人为了应付旧约的，所以他不得不就写成和旧约一样，那么就一致了。你是从一致性来看真理，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真理是 consistent， 真理有一致性，对。但是一致性可以造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被杀的时候是手脚被砸，就是被刺进去的， 第二样，死的时候一根骨头也不断，死的时候是被卖30块钱，死的时候埋葬着有钱人的坟墓，死的时候他里面枯干得不得了，死的时候水血都流出来。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弥赛亚受死的预言多得不得了。那么耶稣又比如说，你要插我的手不要枪毙哈，不要用刀，最好用钉子好不好，这样我才能喊旧约相配合。那么他就同这个有这个罗马兵丁讲了，罗马兵丁不能的，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自己，你如果听我的话我给你20块好不好。那么如果你要砍断两个强盗的脚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可以砍断，因为圣经说他们不是我，我不是他们，所以呢圣经讲我的骨头没有断，所以你砍到我这里的时候就不要砍，我给你另外50块好不好。而且等到我这个埋葬的时候，你不要埋葬的穷人，一定要埋葬的有钱，都替你讲好了。耶稣就说情说了一大堆，我告诉你，定他的是仇敌，没有与他商量，这不是他能自己决定的，但每一样都符合。这是为什么我不同从真理这个大题目讲，从真理这个大题目讲可以讲20个钟头，我单单从你所提的一致性来看真理的永恒，从这一方面来讲，耶稣能够用什么办法吗？耶稣凭着怎么样的权柄来说服人死的时候要这样杀法，要那样做法，要卖30块？犹大，你不要多拿，刚刚好拿30块就够了啊，免得就又不能应验。Nonsense， 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见整个的事情，因为超历史的主，创造时间的上帝，在时间过程之间已经看见了要成就的事，只有一个答案：抓住人的手写历史的那一位，写圣经的那一位，不是在世界上受历史所改变的上帝，是有权柄掌握整个时间的上帝，只有那个答案。我想你的问题很好，我今天虽然不能给你很长的很完满的答案，我把重点提出一点。最后一题，既然起初上帝造的人没有善恶之分，为什么当亚当有善恶之分的时候，神没有能力使他恢复到起初的样子？神不是没有能力，神是已经把人造在一个中性的善里面， neutral goodness， 我再讲一次，中性的善什么意思呢？神不要人做一个完整的而且不可能犯罪的那种机器，神把人放在 neutrality 的中介性的善里面，然后呢要人透过顺从去肯定那个义的道德。So through the obedience as a process to obtain the affirmat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这个透过程序进到肯定的善是不能例外的原则。所以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也需要经过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这很深的意义在里面。亚当不能例外，因为连蒙神的独生子都不能例外。六，有基督徒说，如果人都成了能听神话的机器人，那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神有意要人背叛他。哦、no， 神没有意要人背叛他。如果神有意要人背叛他，那神的动机是恶的。但是神知道人可能背叛他，而且把能够背叛他的自由也给了人，但自由的本身是中性的，所以自由的本身不能当作是恶的。自由是好的，但是自由很危险。大家说，自由是好的，但是自由很危险。那么你说最好没有危险，不给我自由就好了，我就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结了婚生女孩子，你盼望生漂亮的，或者盼望生难看的？老实讲，啊，老实讲，漂亮的，对不对呢？有的是盼望生难看，假冒伪善。你说盼望生漂亮的，没有错嘛？但是呢，漂亮是好的，但是很危险。大家说，漂亮是好的，但是很危险。自古至今，美女没有多少有学问，对不对？因为女孩子太美丽，从小一直看镜子，哪里有时间看书？对不对呢？不但如此，刚刚生12岁就大家打电话来求婚了。他哪里有精神好好读书，分心分得很厉害，刚刚出门就大家看着他，看着他，他就很分心的不能集中精神做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你娶美女常常娶到学问不大好的， 那么你说为了娶很学问也好的，那你就娶丑陋一点的，对不对？你说最好就又漂亮又有学问的，但是可惜不容易。我告诉你，越漂亮的女孩子就越危险，大家说对不对呢？漂亮的女孩子脸光天化日十二点出门都会给人家抓去的，所以为了不要危险，最好你生得很丑陋的女孩子，愁得不了愁得不得了的女孩子很平安，三更半夜出门也没有事情，不但没有事情还可以把坏人吓跑了，对不对呢？哇，你说晚上出门的时候一个丑女出门像母夜叉出来了，那些坏男人跑到影子都没有去了。所以我告诉你，自由好不好？自由很好，但是很危险。大家说，自由很好，但是很危险。宁可危险，也不要没有自由；宁可危险，也不要太丑陋。漂亮的价值是中性的，但是漂亮的本身不是价值最高的完美。自由的价值是中性的，但自由的价值不是最高的完美。所以，借助自由加上顺从，才见到肯定的意义，那才是完全。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自由给了人。神绝对没有意思要人犯罪，但是神竟然把人造成有可能犯罪的人，把自由放给人。那你说为什么把自由给人？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没有基础。我这句话不是说有自由就有道德，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凡是自由的地区道德一定好，不是。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自由的话，你的良善都是假的，因为不自由不得不做好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坏事，你还竟然守住自己洁身自好，你的良善就有真正的价值，你明白吗？就是这样讲的，这是很 paradox 很奇妙的。我们有生之年能明白这样深的道理，实在是明白的不多，明白的不完整。但是既然有一些起点能明白，你就感谢上帝这样造人。如果没有魔鬼存在，如果没有自由，那么你做好事，感谢上帝，我荣耀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里面的 battery、所以一开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造成这样的机器了，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当你受过魔鬼逼害，受过罪恶的引诱，受过试探，受过世界许多的折磨以后，到最后你还抓住神，然后你说哈利路亚，你唱的时候是从那个顺从神的心唱出来，那架设就有意义了。这是很深奥的一个道理。你今天谈恋爱也是这样，你不要怕他不要你就拿机关枪去，你爱不爱我？如果你不爱我，你小心看这个。那个人说，我嫁给你好了。你就是娶到也没有用，因为他不是嫁给你，他是嫁给机关枪的。神就不要这样。所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相信你们都是很有聪明的人，我相信你们信耶稣是不容易，但是原谅我讲一句话，唐崇荣信耶稣并没有比你更容易、你以为很容易信主，我很难信主，我内心反抗神，抵挡神，我辱骂神，我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完全离开神。奇妙的，神的爱把我转回来。当我转回来以后，我说，神啊，你解答我的问题，我不但解答别人，我要到全世界去解答那些需要的人的问题。我今天那样劳累，这一生我比别人占更多，这一生单单讲到我已经站了29年了，一直站着站着站着，教书我就坐下，讲到我就站起来，因为耶稣教训人的时候是坐下的，讲到是站起来，我就照他的意思做、有时候一天几堂，一天几个钟头，一直站一直站，有曾经一天5-6个钟头站着，或者一次5-6个钟头站着，你试试看，站5个钟不必做什么，就站5个钟头试试看一次啊。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我那时的理由了，主啊，你解答的问题，你给我信仰，我要去帮助别人解答他们的问题。我爱我的同胞，我爱青年人，我爱下一代，让他们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知道 这一刹那，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心灵，给我们反复思想你的话，直到坚固的信念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盼望你们这几天做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不是随便。当你真的决定了，你好好在你的圣经或者在你的决志书里面写下，让教会的人可以继续照顾你、帮助你。现在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主与你们同在。Good night.